美国两手准备，中共战狼在咆哮，全天候监控中共动向，印度警告勿轻举妄动，沙地促也门武装撤军叙利亚和国际联军联手行动，怪物级使馆提供学费免上学，专职搞破坏，圣诞变荒诞，网民改庆祝苏联解体纪念日。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希望之声的国际风云，我是思琪，今日是香港时间2025年的12月26号。美国战争部发表川普第二任期首份中国军力报告，内容直指中共正稳步提升军备，并将作战范围扩展至远离本土区域。据《华尔街日报》24号报道，这份长达100页的年度评估指出，中共在2024年进行了多项军事演习，目的是测试对台发动两栖登陆、火力打击及海上封锁的关键组成部分。数据显示，中共对台湾周边海空域的侵扰明显升级，2024年进入台湾防空识别区的架次高达2771次，较2023年的1703次大幅增加了 60% 以上。中共军舰在台湾海峡的活动频率亦同步升高。报告中一项引人注目的新披露，是中共的海军扩张计划。五国大楼首度公开承认，中共计划在2035年之前拥有七艘航空母舰。目前中共海军刚刚完成了第三艘，亦都是第一艘自主设计配备电磁弹射系统的福建号海试。如果这项计划达成，中共的航空母舰舰队规模将仅次于拥有11艘航空母舰的美国，成为全球第二大海上强权。报道说，即使报告显示中共军力威胁，川普政府在对中政策上似乎采取了两手策略。美国上个礼拜批准了价值110亿美元的对台军售协议，包括机动导弹发射车、反战车飞弹和无人机等不对称战斗能力。同时，前美国国务院代理亚太助理国务卿董云常表示，美中元首或将会在2026年举行多达四次会晤，这个将有助于抑制突发负面事件发生。美国财长贝辛特上个月亦都提到，这四次会面可能包括川普访问中国、习近平访问美国，以及深圳亚太经济合作组织峰会、迈阿密 G20 峰会。据董云常观察，贝辛特很大程度上主导着美中之间的经贸关系。战争部长克格塞斯在谈论中共问题上亦表现出相当的一致性，包括强调避免和中共发生冲突。董云常认为，川普政府在对中政策上的稳定性和一致性已经逐渐形成，外界亦都可以清楚看到有哪些人是川普授权处理对中关系。董云常认为，相对于人们在一两年前对美中可能爆发军事冲突的担心，自己现在已经不再担心未来两年会出现这类情况。他说，目前的情况比疫情以来任何时候都要好。近日网上流传相片显示，中共航空母舰福建号和辽宁号在青岛军港同框，引发外界高度关注是否联合演习训练。不过在25号的中共国防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张晓光就事件只是表示目前无可供发表的信息。专家分析，福建号和辽宁号可能在黄海进行双航母编队演习训练。针对福建号16号第一次经过台湾海峡，台湾国防部长顾立雄表示，台湾军队有全程监控。张晓光则表示，这个是福建舰展开的正常训练，以后根据需要还会继续组织。另外，关于美对台军售，张晓光说，这笔军售只是加速台海战争威胁，要求美方立刻停止一切挑衅行为，更正错误行为。不过这段表述没有出现在中共党媒的报道里面，党媒的报道聚焦于张晓光 闹赖清德总统。张晓光仲提到，中共国防部启用 X 平台账号，系帮助更多海外受众直接了解中共军队。就喺同日，三艘中共海警船袭扰金门水域，台湾海上巡逻派艇并航，阻止持续深入。海巡署表示，中共海警喺海象极差情况下，执意侵犯、骚扰、罔顾航行安全，造成过往船只极大航行风险。海上巡逻将不畏任何形势，秉持坚定执法立场，捍卫国家主权，确保国家安全。观众朋友，冬天正是养足气血的最佳时机。中医时常都说，气为血之帅，气如果足了，全身的血液和营养才可以顺利输送，人亦比较有精神，不怕冷。相反，如果气虚，就容易感到疲劳，手脚冰冷，抵抗力下降。现代人经常觉得累，头晕眼花，其实很可能就跟身体隐形缺氧、气血不足有关。要从根本上调理，就可以试试健康520推出的补气18味。它不单止可以帮助我们增氧补气，提升免疫力，还可以调节内分泌，同时有宁心安神的作用，帮助改善睡眠品质，令我们睡得更安稳。如果你都对天然草本养生有兴趣，想了解更多关于补气18味的资讯，欢迎浏览我们的网站。现在落单输入888，还可以有9折优惠。据《华尔街日报》报道，印度正斥资数亿美元在喜马拉雅山脉各处修建公路、隧道和简易跑道，为未来可能和北京发生的冲突做准备。印度将领表示，要建立足够的阻吓力，令侵犯者付出更高昂的代价。中印曾经在多次横跨两国边境的高山湖泊班公错区域因领土争端发生冲突。双方虽然在2021年达成了在班公错脱离接触的协议，但双方都在那里保持军事部署。2020年边境冲突后，北京加快了湖区周边的建设，包括沿湖修建雷达站、各类建筑、壕沟以及连接南北岸的新桥梁。同时，中共还在该湖附近扩建和新建军事基地，引发了外界对中印军队未来可能发生冲突的担心。印度在同一时期快速升级了沿岸的前哨站，并扩建了公路系统，同时在这里开发一些连接高海拔地区和冬季被隔绝的军事哨站和贫民定居点的项目。印度国防部下属的建设机构边境道路组织的预算已经从2020年的 2.8 亿美元增至2025年的 8.1 亿美元。该建设机构已经在边境沿线修建了几千英里的新公路。印度还在边境沿线修建了30多个直升机停机坪，并升级和新建了多座简易跑道。海拔近14000英尺的新诺马空军基地是印度距离中印边界最近的机场，距离中国仅19英里。该基地可以起降印度较重型的军用运输机，例如美国制造的 C-130J 运输机。该基地将作为向边境地区运送部队和装备的中转基地。美国2025中共军力报告指出，北京可能试图利用实际控制线完善紧张局势的缓和来稳定中印双边关系，但印度可能仍然对中方行动和动机持怀疑态度。中共外交部25号反驳美方报告结论，称歪曲中共国防政策以及挑引关系。澳洲战略政策研究所常驻高级研究员拉贾·葛帕兰亦都表示，同2020年之前印度驻军偶然在边境进行巡逻不同，印度方面已经认为必须对中方的动向进行持续定期全天候的监控。沙地阿拉伯外交部25号发表声明， 呼吁受阿拉伯联合大公国简称阿联酋支持的也门南方过渡委员会 STC 立即且有序地撤出本月较早时候控制的哈德拉毛省和曼克拉省。沙地指出 ,STC 单方面军事行动不单止损害了也门人民利益及南部政治进程，亦都削弱了反胡塞联盟的整体努力，甚至可能引发联盟内部冲突。哈德拉毛省是也门主要的产油区，曼克拉省则比邻阿曼，具有重要的地缘和安全意义。 STC 本月发动所谓光明未来行动，快速接管了前南也门大部分地区，包括油田和沿海地区，此举已使反胡塞联盟内部出现明显裂痕。该联盟由沙地支持的总统领导委员会和 STC 等派系组成，原本以共同对抗胡塞武装为目标。观察人士警告，内部分歧可能令胡塞从中渔利。另一方面，叙利亚安全部队和美国领导的国际联军在24号在大马士革西南郊穆阿达米亚镇发动精准突袭，逮捕极端组织伊斯兰国在大马士革地区的重要首领祖阿比。叙利亚内政部指出，此人自称为该组织的省长，行动中另有多名助手落网，并缴获自杀式炸弹腰带和军用武器。叙利亚内政部大马士革乡村省内部安全负责人阿马德达拉提准将表示，这次行动经过几星期的情报监控，由叙利亚安全单位、总情报局和国际联军密切协调执行，对首都周边伊斯兰国残余网络造成重大打击。此举被视为新政府加强反恐、重建国家安全能力的重要象征。即使近月来 IS 活动重心转向叙利亚北部库德地区，官方强调未来将持续以高压手段清剿极端残余势力。中共情报人员大规模渗透多国政府的问题，在近年来引起越来越多国家重视。加拿大约克大学副教授沈荣恩表示，台湾留学生基本是同留学生组织来往，而中共大使馆就完全是另一种层级的怪物。中共在各校设有中共国学者学生联谊会，简称中学联，将所有中共国教师、学生、助教、访问学者等联合起来，而负责协调指挥的就是中共大使馆或者是领事馆。沈荣恩说，中国学生对监视并不反感，他们亦希望同大使馆保持联系，以便可以获取推荐信、活动经费、奖学金和人际关系。某西藏移民竞选学生会长时，就被中共大使馆利用该校学生反对。还有西藏民主人士到校演讲时，该校中国学生刻意破坏，而破坏者的对话被记者听到，曝光他们会彼此监视边个没到场，并记录表现。该破坏行为被大使馆视为表现良好，所以学生即时被赶出演讲厅，亦都不在乎。另外，还有美军基地附近训练包括来自台湾的军人士，发现附近有中共国学生以官星名义携带望远镜和相机，但有学生间谍在申请绿卡时被拒，因为美国国安单位发现他的学费是由中共政府支付，兼且中共大使馆提供证明，令该学生不用到学校上课。沈荣恩指出，比起学生，记者更是赤裸裸担任间谍工作，特别是可以接触到政客和政府机关的记者，几乎每个人都有任务在身。孔子学院有些教师亦都是由新华社记者担任。沈荣恩还提到，纽约州审理中的两任州长高级幕僚孙文案，孙文幼年至中共国移民美国，涉嫌在州政府任职期间阻止纽约州和台湾住处双方官员会面，拒绝前总统蔡英文到访期间办事处提出的晚宴邀请，未经同意提供中共省级政府访问邀请函等，并通过职权获得好处。他在长岛和夏威夷都有豪车和豪宅。2024年7月，联邦探员督查孙文夫妇在长岛的住所， 查获了劳力士手表和法拉利、Luma 跑车等奢侈品。检察官称购买资金来自中共。沈荣钦表示，加拿大台侨亦都有类似经历。台侨曾经同加国某国会议员关系良好，该议员转任市长时曾提出帮助台侨和台湾联络共同开发土地，但是自从市长秘书由中共国记者出身的一名女性担任之后，台侨就很难联络到该市长了。圣诞节，中共官方发起新一轮抵制洋节的舆论。12月24号，中共党媒新华社发帖文称，今日不是平安夜，是抗美援朝战争中长津湖战役胜利的日子。志愿军在零下40度的极寒环境入面，身着单薄棉衣和装备精良的美军展开较量，但中国民众并不买账，说这场所谓的战役是用中国人的性命保卫独裁的金家王朝，将北韩人民拉入饥饿和极权统治入面，更是将草芥人命的惨剧美化变了光荣的冰雕连。据记载，共军进入北韩第一日，只是20军队一个师就有700几人冻伤冻病而掉队，但仍然被要求严密伪装，在积雪覆盖的山路和山林入面开进，士兵被迫头裹毛巾，身披毛毡和夹棉，晚黑睡觉就是将一两张薄被铺在雪地上，十几个人逼在棉被上互相抱团取暖。在电影入面，津津乐道的十万人抵达长津湖，美军侦察机没有发现，其实是因为一个美国将军在战机上误将向南走的志愿军认作是走难的南韩百姓。1950年的11月28号晚，中共亚军59师177团6连身着夏季的125名官兵在死鹰岭埋伏，准备拦截美陆军一师，结果全部被冰冻丧生，直到最后还保持持枪扶我的战斗姿势。同年12月20军60师180团2个连129人，27军80师242团5连，除了一名调队者和一个通讯员，全部在撤伏美军7师第31团时冰冻在阵地上。与此同时，北京王府井天主教堂门外戒备森严，如临大敌，被警察和保安严防层层包围。厦门一座商场内，平安夜的圣诞歌曲表演被警方制止，还有多地商场内播放起中共志愿军战歌、白毛女等红歌，还有武汉商场用清朝监领鳌拜取代圣诞老人坐在在雪橇上。远在地球另一边的美国加利福尼亚豪宅入面，中共国著名相声演员姜昆和亲朋好友欢聚一堂，歌唱中共欢度圣诞。随后影片在网络发酵，姜昆关闭了评论区。网友表示，如果你被要求不可以过洋人节日，不要紧，我们可以一起来庆祝苏联解体34周年。今日的国际风云就到这里，接着下来请大家收看《叶点观察》。如果喜欢我们节目，请留言、点赞、分享。多谢收看，我们下次节目再见。